今天的读经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啊！那今天我们讲一个特别的题目啊，这个题目叫做记得去投票，但是别忘了信靠神啊。这个11月3号就是全国大选的投票的截止的日期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分享。我们刚刚读到一段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我们 这封信呢是保罗写给他的学生呢他所培养的接班人提摩太的一封书信。那如果单单就社会环境的状况而言呢，其实我们必须要清楚说，保罗与提摩太所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社会的张力，社会的复杂程度，其实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毋庸置疑，我们今天确实是在面对很多的社会的撕裂，或者说是两极的分化与对立这个在近二三十年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我们就越来越难以看到中间的所谓的温和地带那在今天这种政治理念的推进下面，跟大家在政治上所有的表现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就是要把人群往两个方向、两个极端去带而不是说要把人群往中间去聚拢这个是现今我们社会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政治家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我跟随我的民众往另外一个离对方越来越远的地方带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我希望这个对立性可以越来越强，所以现在就变成两极化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政党的两极化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没有了那一个互相可以协商、可以沟通的那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这个对立的情绪就你要做什么，我就不让你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那你就会拦着我来做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这个仅仅是政党之间仅仅政党之间。可是在保罗跟提摩太的那一个时候，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比我们现在的更加的尖锐罗马是一个多民族然后又是一个各种各样的殖民地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帝国，所以这个庞大帝国的下面隐藏着很多的社会问题，也隐藏着很多的族群的这个对立那当然这个国家上面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对吧，那你去想想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当时所统治的疆域当时所有的这种权势跟荣耀跟地位，一直到今天为止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能够与他来相比较的相抗衡、相对抗的可是保罗在讲到关于你如何去依靠，你如何去认定你心中所要去投靠的那位对象的时候保罗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五节保罗说，如果你生命里面要去寻找一位王你生命里面要去寻找那一位寻找一位主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寻找一位可以去全然去投靠的一位对象他说你不应该把这个希望放在你今天人所能你今天眼所能见的任何一个人身上你要去寻找的是那一位神。 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圣经说，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使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那阿们。这是保罗在最后的时候给提摩太的一个提醒。保罗对提摩太说，哦，你的生命里面除了你眼所能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啊，这个总督啊，巡抚啊，某一个地区分封的王啊，犹太人分封的王希律啊，你除了这些眼所能见的这些政治领袖跟统治者之外，你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在所有这些执掌政权的人之上，有一位万王之王，一位万主之主。啊，所以这是我今天很希望大家可以明白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神在掌管历史，是神在这个推进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啊，那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见，我们就不会轻易的被政治所操纵，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的情绪也好，或者说是心情也好，因为这些你所期望的结果，或者说你所不期望的结果的发生跌宕起伏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很焦虑，那我也看到一些言论，也看到一些报道，也看到一些牧师们所说的这些话，我并不能表示这个赞同，因为我看到太多的裹挟。所谓的裹挟就是说，有人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一定要这样投票，你就一定要那样投票，你只有这样投票才是上帝所喜悦的，你只有那样投票才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个候选人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个候选人不是上帝所拣选的。我觉得这些话呢都有失偏颇，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那因为当你被裹挟进一个政党的时候，你就会失去很多的能力。所以能力就是你会失去你的思考能力，你会失去你的判断能力，你是一个盲目的一种状态，你是在别人操纵的情况下面，你去做你应该做的个人的理性的单独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今天不会去提供任何的投票的建议，我不会告诉你说我的选票里面写了什么我选了谁，然后我的政见是什么，我不会告诉你任何这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会去投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会去投票。 我其实应该老早就投了，但我想说今天我还是把这个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知道说，哦，赵牧师没有投票，我会去投票，但是我不会尝试着要去影响你的决定啊。那因为你的政见跟我完全不同也不影响我爱你那我也希望说，因为我跟你政见不同，我也不希望这个影响你爱我啊。那这是我内心里面非常真诚的一个希望。我曾经讲过说，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一种状况，就是说当政治家们要带领自己跟要带领自己的跟随者，要跟对方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啊，然后势不两立的时候，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我们就看见现在是越来越远嘛，对吧？我们就比双方之间就越来越远。我们是不是可以沟通，可以谈话，可以同心协力，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一样，可以合一去做一件事情，去美美的好好的同心协力的去完成一件事情那这是我们所应该努力的方向，而不是说我们让这个社会越来越撕裂。那因为我也听到昨天还特别有我南加州的一个老朋友特别打电话给我，打了两次我都没有接到第三次再打过来的时候，就是提醒我说詹姆斯你去买点米买点这个水放在家里面说搞不好这个大选之后要有这个骚乱动乱那这个确实是很可怕的一种场景。就反过来说，这种环境给了民众很大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压力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就很困惑很迷茫，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题目，叫做记得去投票，但是别忘了信靠神。 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后半部分。重点在后半部分。好，首先我们要解决几个问题，几个常见的这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就是说，基督徒应不应该去投票？那这个我可以给答案。我的答案是说你应该去投票。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既然上帝掌管一切，对吧？那我就把这个责任就全部都甩给上帝就好了吧，对不对？因为反正我投票或者是我不投票啊，不能够决定任何的事情，对不对？这是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个在面对政治的时候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反正上帝坐在这个王位上，那我去投票，上帝不选这个人，那我投了也是白白投。那如果我去投票，上帝选了这个人，我去反对他，那我投了也白投啊，所以干脆我就什么都不投。这个呢，不叫做信心。好，我跟大家讲，这个不叫做信心，这个叫做宿命论。什么叫做宿命论？宿命论并不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宿命论的意思就是说，我反正什么都不管啊，反正什么都不管，我不用去参与任何的事情，反正事情。能成就能成，不能成就不能成，对吧？甚至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头脑里面也是这样想的。那我今天问大家，如果这个概念是成立的话，如果这个观念在基督徒的头脑里面应该是正确的，应该是成立的，应该是照着去遵循的，那我问你，今天你我所有的人，我们应不应该去传福音啊？我们应该去传福音吗？我们还用得着去传福音吗？或者说我们有必要去传福音吗？我们有必要看书吗？我们有必要去在教堂里面吗？我们有必要看见人就跟他讲说，哎，你来信主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如果这个人会信的，我不传他也是会信的，对吗？如果这个人不信了，我传死了，讲的这个口干舌燥了，他不信还是什么？还是不信。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一句话哈，记得几个字，这节字叫做焉知不是你。你怎么知道不是你？没有错，上帝坐在王位上，上帝执掌完全，上帝在掌握所有的这一切。可是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上帝不再用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我所应该发挥的责任？我应该去传福音吗？我肯定要。这人会因为我信主吗？不一定。可是我所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尽我的责任，我有我的义务，我有我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我是今天福音工作当中的一份子，对吗？你把这个概念挪到社会事务上是一样的。今天我除了是教会当中的一份子，我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是这个人群的一份子。我难道在这个国家当中，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人群当中，难道我没有我的责任的吗？我难道不应该有我自己的思考吗？难道我看见社会上的不公，看见社会上的不义啊，看到社会上这些扭曲的现象，我不应该去表达我自己的意见，或者尝试着要去扭转这个趋势吗？或者说要改变现状吗？这个难道不是我现在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有人就告诉你，我告诉你，这数据其实是很可怕的。五个基督徒当中有两个是不会去投票的，所以就40%的基督徒是不会去投票的。为什么不会去投票？因为觉得说跟我没有关系，那是神的事情，对吧？那是神的事情。所以你会去想一想嘛。但如果说你把这东西一甩，全部都甩给这个上帝，那你要知道说你我没有尽到这个责任，而且我们损失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损失了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群的观察，对现今这个世代的这个观察。你不知道现今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你不知道自己活在怎么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你不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啊！你是一个完全与人群脱节的一个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换句话来说，你也就没有办法在这社会里面发挥你所应该发挥的功用和功能。圣经里面有很多跟政治非常有关的先知，你可以去想一下阿摩斯先知，我要公平如江河滚滚石，使公义 如大水滔滔，这是在讲什么？他就在讲社会的现状。以赛亚先知说，哦，你们为什么要去搓磨穷人的脸呢？这是在讲什么？这不是在讲别的，是在讲什么？讲社会现象，要求社会有翻转，希望社会能够不要有那么大的这种贫富的这个分化，那个跟救恩没有必然的关系。可是他在讲一个社会现象，他说这个社会现象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今天以赛亚站起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说，你们不应该去，那些穷人已经很穷了，你们不要尝试着再要从他的脸上还要戳下一层东西来作为自己的这个收入。所以不要觉得说跟我没有关系，跟你有关系，你我是今日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不应该选择袖手旁观。也许你觉得说我的看法可能不重要，或者说我的一票算不得什么，可是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义务，反过来这也是你的权利。所以我希望大家是能够有思考的，是能够有思考的。你应该是要做你自己的思考，做你自己的观察，然后做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基督徒不应该与社会隔绝，神的儿女也不应该活在人群之外。那第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概念，说哦，那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就不用去在意地上的事了吧，对吧？我们在地就如同在天，对不对？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就已经是活在天上了，所以管他什么硝烟弥漫啊，管他这个什么剑拔弩张啊，管他什么乌烟瘴气，跟我都没有关系，我是自自在在，我过我的在天上的这个生活。这个回答是 no， 这个回答是 no。 为什么？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讲，耶稣从来没有讲说，哎，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些，你们就不用去管世界上任何的这个事情哈，不要去管世界上任何的事情，你们每天就是什么，就是灵修读经祷告默想进食哈，然后到一个老林里面去搭一个小房子，每天与神亲近就好了。耶稣传道传了多少年？3年半。他活了多少年？33岁。你不觉得很可惜吗？他应该从18岁开始出来传道。我是18岁开始讲道的，我就觉得说，哎呀，耶稣为什么只传了3年半的事情？前面的3-4年不是浪费吗？不然给你不觉得浪费吗？他去做木匠的儿子。哇，神的儿子来到这站去做木匠的儿子，去学木匠的这个手艺啊，去照顾自己的家庭，去带自己的弟弟妹妹，你不觉得这是最大的浪费吗？三十年的时间，耶稣活在哪？耶稣活在人群当中，耶稣在尽自己所应该尽的这个责任，他做别人的哥哥，他做别人的儿子，他说别人的邻居，对不对？他在做最简单的事情，最琐碎的这个事情。所以他没有说，哦，我是谁啊？我是神的儿子，我今天来到你们这人群当中，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要应该与神亲近啊，我应该帮你去搭这个桌子吗？帮你去订这个桌子吗？我应该帮你去煮饭吗？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吗？我应该陪邻居去买菜吗？那可是耶稣花了30年的时间去做尽自己在作为一个人所应尽到的各种各样的责任，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来把那个八福讲完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就像一座城建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你们是啊，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将来会成为天国的 百姓跟子民，没有错。可是今天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哦，基督徒应该是遁世的，就是你我们应该离开这个红尘，乱世红尘，我们应该到哪一个地方去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圣殿，然后我们一群人住在里面。这种趋向，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这种思路的话，这个大概率是往邪教的方向去发展的，对吧？大卫圣殿教就告诉你什么，哦，我们走，我们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躲在那里，我们过我们自己的与神亲近的生活，对吧？如果有人要来打扰我们，这些就是我们的仇敌，拿枪跟他们就拼，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入世，基督教的这个观念是入世，你要进到人群当中，进到人群当中成为人群当中的光，进到人群当中成为人群当中的盐，你必须发挥作用。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必须在人群里面活出你神的儿女应该有的样子，然后以你为核心，变成一个慢慢慢慢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圈子。他不是说你这一粒盐丢在这个水里面就无声无息，毫无影响，毫无变化，不是的。你一个盐丢到水里面，这个在你的旁边的这水就变咸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把自己躲起来，说哦，我们不用去在意这世上任何的事情，其实我们就是蒙着这个头，然后缩在自己的这个小小小的天地里面，然后不管外面怎么样。耶稣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讲说，有一天耶稣带着几个门徒到山上去，在那山上耶稣就变了脸，就变了这个形象，我们把这个事件称作是登山变相。所以门徒看到，哦，哇，从来没有见过耶稣这么荣耀的这种景象。所以有门徒就在耶稣身边就提了一个建议，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要给你，我帮你搭一座棚，我给你搭一座棚，给以利亚也搭座棚，给摩西也搭座棚，我搭三座棚，我们就住在这里好不好？就住在这里，对不对？我们住在这里，哦，我跟你耶稣住在这里，摩西住在这里，以利亚住在这里，我们几个门徒跟你住在这里，哇，好的无比。耶稣没有答应，耶稣没有说，哦，这个建议好，我也想要这样做。耶稣没有说，我们干嘛下山去？下山去哪里？进到人群当中。所以请大家注意哈，我们是入世的，我们不是遁世的，我们必须要跟我们身边的环境有关系，有关联。所以不要觉得说跟我没关，跟我无关，今天美国怎么样，中国怎么样，这世界怎么样，无论这什么样跟我都没有关系，反正我闭着眼睛，我装自己什么都不看见，这并不是我们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第二，我们要看几个常见的错觉。所谓的错觉就是指我们觉得是对的，但是其实是错的。我们觉得很对，可是其实是错的。第一个错觉，我们认为投票的结果就是正确与正义，这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对吧？我们常常会听到大家说，哦，少数服从多数，对吧？既然已经有了这个表决，那多数人就是对的，那我们就照着多数人的这个去做。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概念，这两个东西不能够划等号的。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民意不等于正义，民意不等于正义，所以把这个概念放在你的脑子里面，民意不等于正义。全民公投选出来的结果绝对不等于正确的结果，这个概念你一定要有，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会被裹挟的，你会模糊掉对和错之间的这个区别的，就是说当 但某一个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 99% 的人都说对的时候，你会完全迷失掉自己，你会根本就觉得说，哦，这个我就不用再去想了，那个那么多人，那肯定是对的，那怎么可能会错呢？那么多人呢，对吧？好，为什么我说它是错的呢？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的全民公投。圣经里的全民公投比我们早很，比我们现在的早多了，那个就真的叫全民公投啊，是所有人都有权利可以发表自己的这意见。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摩西派了加勒跟约书亚还有其他的10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结果呢这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呢就分成两种不同的意见，大家眼睛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说葡萄你看多大，我们要两个人抬才能够抬出来，对吧？抬回来，然后呢这个地有多肥沃，那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没有错，都看到了，可是意见不一。那十个探子呢说地方虽然很好，但是呢困难太大，说那里呢都是巨人，那 城墙又坚固，我们去呢肯定是打不下来的。这个意见有没有错呢？我实话告诉大家，没有错的没有错的，确实是这样亚纳族的巨人那确实是巨人，从武器从装备从训练上来说，以色列人要攻打这个迦南地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几乎是没有成功可能性的一件事情，这个 for sure 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可所以这十个人过来这报这个信，那另外呢加勒跟约书亚提供了不同的这个结论加勒跟约书亚说，哦，没有错，你们说的都没有错你们说的都没有错，可是你们忘了一件事情，什么？你们忘了我们有神。所以加勒跟约书亚意思是说，是亚纳族的巨人还是亚纳族的巨人，那个坚固的城池还是坚固的城池，可是我们难道不能够想一想说，我们是怎么样从埃及走到今天的吗？我们难道忘了我们是从谁的手下出来的吗？我们难道忘了在旷野当中那么多的艰难都有神来帮我们来胜过吗？所以你们不要忘了我们是有神的，所以我们还应该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人有了一次全民公投，就全民公投的结果很简单两票对几百万票，就只有两票，就是说要去这个，那你要知道加勒跟约书亚是真的了不起啊！你要知道说你总共就剩下两票了，你站在台上，你看下面的人山呼海啸说啊，要这样要这样，这两个人说我们不要，我们一定要到那里去，这真的是很难的。你去想想，你做得到，你做不到。你不要说几百万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说我们要投票说，哦，我们今天80个人投 yes， 你一个人投 no， 你就说哎呀算了算了，这个手都发抖，就不要出去跟人家讲了，对吧？然后没有办法，我这声音就被淹没了，就不要发声好了，有什么好说。可是圣经上说加勒跟约书亚还是说我们还是应该去就在那个时候呢，那老百姓就不肯，老百姓就不肯，所以呢就做了一个决议，做了一个决议，是全民做的一个决议。这决议有几个内容，有四个内容。第一个内容，这两个人这么不配合，我们就应该要杀掉他，所以第一个内容是要杀掉加勒跟约书亚。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什么？是要废掉摩西首领的位置，废掉由这个人把我们带到今天，我们要把它废掉。第三个，我们要另外选一个首领那第四个，选了首领之后，这个首领要带我们回哪里？回埃及，回埃及要去做奴隶。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民意呢，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民意已经裹挟了，民意已经在推动首领要去做什么事情。换句话来说，你这个新的首领如果要上来，你怎么，你要怎样做？你要带领我们回哪里？回埃及。如果你想做首领，你就带我们回埃及。大家注意啊，这是今日政治的一个通病跟最大的一个问题的来源。领袖，什么叫做领袖？什么叫做领袖？ 领袖的基本功能不是来讨选民的喜欢，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一点。领袖的基本功能，从古到今，领袖的基本功能都不是要去讨选民的喜欢，领袖的基本功能是要带选民去看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去他们自己根本去不了的地方，给这些百姓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梦想，这个叫做领袖，你知道吗？这是领袖，领袖要带这群百姓去他们靠着自己根本去不到的地方，要去做他们靠着自己做不了的事情，要给这些领袖从来没有过的梦想，那个叫做领袖。领袖绝对不应该是去讨选民的喜欢的。如果你要去讨选民的喜欢，你还配叫做领袖？换句话来说，是谁在领导谁？是选民在领导领袖，而不是领袖在领导选民。可是今日政治最致命的弱点就在于说，所有的选民最在意的，所有的这个领袖最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怎么样去讨你的喜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恶性的一个循环，这恶性的循环会导致说民意、民粹，或者说最低级的需求会变成这个领袖最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你今天去看看这个西方社会里面这些政治家的这个政治纲领啊，或者说是提出来的这种啊吸引选民的这些果实也好，或者说是诱惑也好，很低级。我认为说是很低级。我给你更多的钱，我给你减点税，我怎么你想抽大麻吗？我让你大麻合法化，对吧？你想做的事情吗？你告诉我，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发钱，这个选民很喜欢，对不对？可是你要去想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领袖能不能发挥他所应该发挥的作用？所以回埃及继续做奴隶就是当时的人的一个决定。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只是要选一个人，然后你帮我们完成我们的这个想法，我们就要回埃及去做奴隶。我实话告诉你，今天很多国家、很多民族选择、很多民族公投，它归根到底到最后，其实它所隐藏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的这第四项内容，我们要回埃及做奴隶，我们要回埃及做奴隶，我们要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去享受我们所要去享受的这个东西。而领袖在这件事情上失去了他所应该发挥的功能，也没有做到他应该做到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是现代政治很大的一个危险啊！全世界大概民主国家里面都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在运转啊，民意越来越强啊，民意越来越强，民意越来越强的时候，然后领袖就要越来越讨好这个强的这个民意，哪一个族群比较强，我就要去讨好哪一个族群，哪一个族群的声音比较大，山呼海啸在那里喊，我就要去讨好哪一个族群，老百姓喜欢什么我就去做老百姓喜欢的事情。可是老百姓喜欢的事情绝大部分都不是好的事情，所以民意不等于正义，所以不要觉得说选出来，无论选出来是谁，你不要觉得说哦，这个就是上帝心中所喜悦的那个人。那如果这个东西要是成立的话，那希特勒上来那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人，那是选出来的。我告诉你，希特勒的选票是80%选票选出来的，不是他自己发动军事政变上来的，是他 发演讲，是他这个去竞选正儿八经上来的，没有贿选老百姓爱他爱的要死。所以不要觉得说投票结果就等于正确与正义，你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觉，民意不等于正义，你必须要有清楚的一个认识。第二，选出来的人是不是就代表神的喜悦？因为我听到很多人，你要知道说很多说法，你必须要好好去想想，这东西成立吗？有基础吗？是事实吗？选出来的人就代表神的这个喜悦吗？ 啊，就跟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一样的，选出来人就代表什么学院吗？没有这么回事的，从来没有这个道理的。哦，我喜欢的人选上了就代表神的喜悦，我选择的人没有选上，那就代表说魔鬼撒旦的工作太厉害了，这东西怎么可以成立呢？那不成立的。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啊，也是一次公投啊，也是一次民意的这个选择，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比拉多啊，那犹太人把耶稣送给了比拉多，然后就要比拉多去审判啊，审判。比拉多呢知道，他太太也做了梦，就告诉比拉多说：“哦，你不能够去杀这个人哈，你不能去杀这个人。”比拉多说：“哦，那我也确实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啊。”所以比拉多也想要甩锅嘛，就说就不关我的事，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一个公众的一个决定啊，所以他把耶稣跟那个巴拉巴啊就放在一起说，哦好，你们现在来选吧，现在有两个候选人啊，一个呢你们选他去钉十字架，一个呢你们选他释放，对不对？全民公投，在当时这个环境里面啊，比拉多呢自己去洗手啊，洗完手呢就说这事情就跟我没关系了，哈哈，我告诉你，这也是政治家的经常做的选择，就是说遇到困难的事情呢自己先洗手，那就是你们做的决定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是好事情呢，那就拼命往自己身上扯了，就我还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不对？那所以比拉多洗手，洗完手就这个就之前就问那些百姓们说，哎，你们要去选谁？选举结果是什么？选的结果是什么？说我们要释放啊巴拉巴，我们要定耶稣十字架啊，谁的决定啊？老百姓的决定，老百姓被操控了啊，被操控。可是老百姓自己不知道，老百姓被谁操控？被祭司长、被文士、被法利赛人操控了，洗脑。他们脑子里面的这个概念在这几天之内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刚开始认为的犹太人的王，到几天之后就被他完全翻转到另外一个，说哦，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一个这个祸国殃民的人，所以我们要定耶稣十字架。可是那些人自己不知道自己被操纵的，这就最大的悲哀，就是你我啊，我告诉大家，就包括你，包括我，等一下会讲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你我都会被操控，你我也许正在被操控，而你我被操控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被操控。所以他们选择啊，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定耶稣十字架啊。所以呢啊，你不要觉得说我选出来的人就代表神的喜悦，不一定啊。无论今天选出来的人是谁，我请你保持冷静的想法啊，要知道说这个不一定，就是说不代表说哦，今天他上去了就是替天行道了，呵呵呵，上帝的旨意在人间就畅通无阻了，你趁早抛弃这个幻想啊，免得自己太失望哈。第三啊，你觉得自己是个专家，我常常碰到，特别是碰到政治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所有人都是专家，没有哪个人说我不是专家。我发现我们可能说今天说碰到电脑的问题，我说哦，我今天电脑碰到问题，我说我修不好，我要找 Frankie， 我要找这个 David，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专家，他们是专家，对吧？那你说我碰到车的问题，我说哦，我不是专家，可能某某人是这个专家啊，我这个要买股票，我说哦，我不是专家，我要去听听谁的这一节。可在碰到政治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专家，就对的不得了，就没有人比我更对了。这个没有办法啊，这没有办法，这需要自我觉醒啊，这需要自我觉醒，也需要自我教育。所以我推荐给大家去看一本书，这本书你一辈子一定要读一遍的啊，一定要读一遍。这本书叫做《乌合之众》，谁写的呢？是古斯塔夫·勒庞啊，他写的啊，《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是骂人的一句话了，但是我今天不是骂大家，因为我也是乌合之众。我也是乌合之众， 我在这一群人呢，我哪有什么资格 称自己是专家，我哪有什么资格说、哦、我看到事情的这个全貌、我很多时候被人操纵，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头脑里面有一个概念说，我还会时刻去警惕，去想说我是不是被操纵，我会不会这个完全失去了这个这个独立判断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下面有一句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想啊，因为它有它的这个阶梯性在那里的。我说你要学会倾听与思考，这个次序很重要。听和思考不是单单是思考，而且你听的时候，你应该去听不同的声音，然后再去思考啊，大家好好去想想我这句话啊，听然后再去思考，听不同的声音然后再去思考啊。我不代表，我不是说大家不思考啊，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考是在什么情况下，是自我思考，是在你自己现有的这个认知的里面在思考，所以你越思考你就越坚定你觉得你的认知是正确的。可是我所说的是，你要先去听，听不同的声音，听不同的看法，听不同的见解，然后再去思考，也许你的结论会有一些调整。啊，那但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不允许你去听。啊，他现在听就是你大部分听到的都是你想听的声音。啊，你想听的这个言论。啊，所以你要学会去倾听与思考。不要太早讲话，先听再讲话。我发现政治问题哈，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听的。你话没讲完，对方就要开始讲了，因为他听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是，哎呀，你这人太糊涂了，你怎么会有这种这个想法？他不愿意听，他听不下去。你所说的任何东西，在他脑子里不会留下任何的印记，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这个思考的东西在他里面，因为他的思想已经成型了。为什么他的思想会成型？因为他是专家嘛，对吧？专家思想当然成型嘛，对。所以你觉得你是专家，你的思想就是成型的，你会觉得说我想的就是对的嘛？这个人就是好的不得了的一个人，那怎么会有错误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理性抽离。理性政治一定需要理性，因为政治家会充分利用你的感性，政治家会不鼓励你去使用你的理性。情感是政治家最喜欢运用的地方，所以他演讲要讲到你热泪盈眶，忘乎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好的演讲，对不对？可是理性有没有？理性有没有？你能不能够把自己从这当中抽离开来？我们今天很容易站立场，说我要站在这个立场，我要站那个立场。可是我对你的建议是，你必须要让自己出来，你必须要让自己出来，因为你在这事情当中的时候，你是没有冷静思考的空间的。你出来，你站在外面再回头去看看的时候，你会不一样的，你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一定强调说我们不能被裹挟？什么叫被裹挟？就是你被裹在里面，你被裹在里面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看到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你没有办法在这个被裹挟的这个情况下看到自己，很危险的一种状况，对吧？我们常常会讲，中国人老早就说旁观者清，可是你没有把自己放在旁观者那个位置上，你很容易就会迷失掉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哈，你不是专家。那当然了，你可以继续觉得自己是专家了，那也没有办法哈，但是看看书也许对你有帮助。第三几点建议。第一呢，请，如果你已经投了，那算了，没有办法。如果你还没有投，请你为你的选择祷告，请你为你的选择祷告，求神赐给你有智慧，请你为你自己的选择呢，能够有一个祷告，说，上帝，我要去投票，但是我不知道，你要知道说这东西很麻烦的，你要去把一条条底案去选去看，你是要花蛮多时间去做判断的。所以呢，你要求神赐给你智慧，你也看看不同的这个声音，然后再去做你自己的这个判断。 所以需要有智慧。那第二，我希望你可以保持独立思考，多方阅读，理性决定的习惯。啊，独立思考，啊，多方阅读，理性决定，啊，这是三个不同的建议。为什么我有三个不同的建议呢？我跟大家讲，啊，第一，我们网络时代的这个一个特点是，我们看上去我们的信息是处于爆炸的一种状态，对吗？我们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呢，到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呢，其实我们的信息的来源是越来越单一的。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获取信息的渠道其实是越来越单一的。我们好像觉得说，哦，我今天看到很多的新闻，看到很多的消息。可是您要知道说，所有这些出现在你眼前的消息，它不是随机的，它不是说把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摆在你的面前。我们今天所获取的信息的方式叫做投喂式。所谓什么叫投喂式，就是主人想要投给你什么东西，想要喂给你什么东西，你就吃到什么东西。你拿起手机，打开电脑，你开了这个浏览器，你所获取的信息都跟你所喜欢的，都跟你曾经供给他们的这个信息都有关系。他知道你喜欢看什么，他知道你的观念是什么，他知道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就给你所喜欢的内容。所以这个东西会导致我们的思考越来越单一，我们的视线越来越狭窄，而我们的主观的概念会越来越强。今天所有的手机的 APP 跟所有的这个新闻网站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你所有阅读的这个时间，你在这篇文章上停留了多少时间？你是不是喜欢这篇文章？你是不是喜欢这个观念？你关注什么？那他在给你推送什么，对吧？所以你太这个现在这种信息获取方式已经不再像以前报纸，你报纸打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内容，你有机会看到所有的内容，对吧？你可以看到今天有人挺这个政党的，有人反对这个政党的，你可以在一张报纸上可以看到。在以前的报纸上，啊，我不说现在的报纸，啊，那可是现在你没有，啊，现在这种报纸也好，这种媒体也好，甚至是internet 也好，它的壁垒是很分明的，对吧？哦，你在 YouTube 上看了哪一个人的这个演讲或者说是论述，啊，那他会再给你推跟这个演讲相关的东西，可跟他相关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反对他的，而是什么？而是赞同他的。所以你越看就越自信。所以为什么现在人人变成专家呢？也是跟这有关的嘛。因为你会发现说，哎，这个专家跟我想的是一样的，那他这样认为是专家，那我也是专家嘛，对不对？那很简单，这是 很有意思的一个推理。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独立思考，我们没有办法独立思考，我们被操纵。我讲一个操纵的一个概念啊。往往我们在被操纵的时候是很快乐的。操纵这概念其实是从消费主义开始的。几个概念。第一个时期，消费主义的第一个时期叫做满足需求。那时候这个工业制造的能力上来了，人们对于交通工具也有它的需求，升级的需求，要从马车升级到什么？升级到这汽车。所以这个时候代表是什么？是福特汽车。福特汽车做了 T 型车，1919年开始做。所以他们就只要造啊，那人们需要，对吧？人们需要这东西啊，他们是真的需要这东西啊，他们需要这个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就造交通工具，我们要满足他的需要。所以通用公司呢就造了这个8年的时间，从1919年造到1927年。通用公司的巅峰时期到1927年结束，因为那个时候消费升级，从满足需求变成什么？变成迎合需求，就大家就不再需要。因为通用公司造的 T 型车就是一辆黑色的车，黑色的车，别的颜色都没有。那个福特公司的车就是黑色的车，所以福特甚至讲过一句话说：“你们可以选择各种颜色的车，但是我们只造黑色。那意思是说，你们需要吗？我给你什么，你就我们给你什么车，你就开什么车。 所以他就造了八年，开足马力造了八年。到1927年的时候，这个消费主义就开始有变化，就变成从满足需求变成迎合需求。所以呢，通用公司开了上来，通用公司造车技术其实没有福特好，可是他做到差异化。所以他说，哦，我们造黄色的，我们造蓝色的，我们造这个红色的，哈啊，我们里面有皮的椅子哈，我们有什么，我们满足你，哎，你们觉得说太单一了嘛，对不对？那我就迎合你的这个需求。所以1927年开始是什么？是迎合需求。仅仅过了两年，1929年的时候第三次升级，叫做什么呢？这个升级到现在，就1929年到现在，我们是在这个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将近1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在被创造需求。就是说，商家不再是因为你需要什么给你造什么，商家开始做一件事情，就告诉你说 Thank you，你需要这个其实呢你不需要，你知道吗？然后告诉你说，哎，你需要这个，然后我们呢你看呢，哦，我需要这个这个就是我想 你不觉得我们很傻吗？我们真的是很傻，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子嘛。你知道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什么？我讲讲你们就觉得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弗洛伊德，就是那个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有一个侄子，这个侄子叫做爱德华伯纳斯，他呢跟美国烟草公司合作啊，因为美国烟草公司发现说这个香烟的销量卖不上去啊，卖不上去啊啊，这个市场没有办法再去拓宽，因为现有的人群都已经抽上烟了，那所以他就想说怎么样把香烟可以卖给那些不抽烟的人，就想到说，哦，这世界上有一半是男的，有一半是什么？有半是女的，可那一半女的不抽烟，那我们得让那女的觉得我有抽烟的需要啊，对吧？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广告。这广告什么？他广告说，香烟就是女性自由的火炬。对，你这一抽烟就代表说，哦，我一抽烟就代表男女平等啊。你男的抽烟，我女的什么？也抽烟了，我们男女性就解放了，我们女性就跟男人就平起平坐了。所以他给香烟加上另外一个东西，就叫做，哦，这是自由的火炬，是女性解放的标志。所以你需要吗？你想被解放吗？你想要自由吗？抽烟吧。你去想想，现在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谁告诉你的？你有这需要吗？你有这需要吗？你没这需要，谁告诉你的？卖钻石的告诉你的，对不对？好，那香水喷一喷，哇，这整个人焕然一新，你需要吗？你不需要，除非你有体臭，对吧？可是谁告诉你的？人家告诉你，你被创造的。可是你在这过程里面，你很开心，你很高兴，你买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不知道自己被操纵，我们独立思考能力没有了，我们所有东西都在被别人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什么。今天选举也是一样，哦，有很多人在被别人告诉自己说你需要去选谁，你需要去选谁，哦，你是一个军人吗？你要去选这个人这两样东西没办法连在一起。弟兄姐妹，我实话告诉大家，我真的没办法连在一起第三，我希望大家可以放弃你不该有的幻想什么叫放弃你不该有的这个幻想呢？第一，没有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候选人会成为你或者这个国家的救赎，不可能。政治家是政治家，政治家不是神学家，政治家的追求的 purpose 目标跟教会所追求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搞混了，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搞混了。所以你想要说我要选一个领袖然后来拯救这个国家，你还是趁早 打消这个梦想，因为这个是一个幻想。第二，没有哪一个政党可以帮你建立人间的天国，没有，从来就没有过， 从来就没有过哪一个政党可以帮你建立人间的天国。使徒们曾经试过一段时间房屋共用，很短的时间内就分崩离析，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现。因为你不要，不可能，也不要期望在人间有一个人间的天国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有这样的幻想。第四，请记得，请记得，第一个记得啊，请记得，无论如何，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但以理书啊，在尼布甲尼撒王当权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在但以理书里面这句话不断的出现，无论是在尼布甲尼撒王当王的时候，还是伯沙撒当王的时候，还是当你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但以理先知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说你要记得啊。所以无论结果你喜欢还是你不喜欢啊，我希望你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那这无论这个事态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你不要觉得说这事情是失控的，这已经不在上帝掌握当中，不是的，神永远在人的国中掌权啊。读一读但以理书对你会有帮助。第二，请记得历史的终结绝对不是指向某一个政体或者是政权，而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所以这个历史会怎么样走，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会怎么变化，我们也不知道。美国会走向何方，我们也不清楚。所有东西都是迷雾一片。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说，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未来。这未来说，这世界有一个终结，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这世界的终结是指向什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所以耶稣基督必定会再来，那个时候才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事物的这个终结啊！而这个终结不会是在一个非常和平的状态当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饥荒，有地震，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发生，而我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三，请记得谁是万王之王，谁是万主之主。保罗其实在前面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谁是万王之王，谁是万主之主啊？唯有神才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磐石，可以投靠的坚城啊！所以不要把你的生命，把你所有的期望投靠在某一个人身上，他不是你的主，他不是你的王，他跟你我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罪人啊！我希望你千万记得。第四，请记得与你持不同政见的人仍然是你的弟兄啊！我希望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啊！他跟你有不同的政见，但是他是你的弟兄啊！不要让政治裹挟你，然后不要让政治的立场影响你，然后你把别人当作是你的敌人，他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弟兄啊！我前段时间其实看到有视频，就看到说两个政党之间的这个支持者大打出手啊，把对方看作是势不两立的仇敌，这个不应该发生在教会里面，不应该发生在我们当中啊！那是他的政治立场，那是他自己做了一个判断之后所做的一个决定啊！他是你的弟兄啊！有人说哦，你是什么？我就不跟你同桌吃饭。这个跟耶稣在2000多年前那么努力要拆掉人们与税吏之间的隔墙，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这个隔墙，对吧？这个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这个隔墙，肤色与肤色之间的隔墙，难道在2000多年之后我们要一个个把它重新再建起来吗？他们不是你的敌人，他们仍然是你的弟兄。最后一句话，罗马书10:11，请记得信靠神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信靠人还是信靠神，是你我自己的决定。可是羞不羞愧是一个必然不同的结局，所以选择信靠神就必不至羞愧，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如果没有去投票，记得去投票。如果你这一次没有注册投票，请你记得下一次的时候注册，可以去投票。但是记得去投票，别忘了信靠神。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阿门。阿门。